有缘相应，无缘随缘。这意思就是，作为一个弟子的角度，你要去找一个上升师父啊。首先，一个信仰是自由的，你得自己找啊。第二呢，你自己找到的上升师父啊，就结善缘，千万别结恶缘啊。因为一个弟子，就像我说形容五音不全、唱歌五音不全的人，你给师父当老师啊，你定义什么叫做觉者，你定义什么叫做出家人嘛。所以说呢，当然要慢慢观察自己的相应，叫有缘相应，无缘随缘。有缘就是代表你比较认可，你就跟着修嘛。啊，无缘就代表你不认可，你不认可并不代表你师父有问题，啊，并不能做出判断的，啊，所以说这种荒唐的思维啊，现在是很多学佛人啊一种我执概念，就用自己来定义，自己的角度去来定义什么样的标准，定义三宝的一种对错是非，啊，所以说。非常危险啊！你高兴的啊，那可以说全都对；你不高兴的，那可以诋毁诽谤啊！你这三途果报，而且还利用各种的一些概念，佛法的概念，什么邪师说法如恒河沙，那些不是对居士说的啊，那是当像师范学校对老师说的啊！你们这个做为人师表啊，不能够误人子弟啊，不能说做一个这个假老师，这是对老师们说的，也可以说对于一些菩提道的菩萨，对于僧人。啊，高僧大德包括引领释迦牟尼佛引领一些弟子们啊，能够严格的自律，啊，不是说让那个居士来去诽谤三宝的，啊，《地藏经》也读过了，啊，那婆罗门女舅母她母亲诋毁诽谤三宝下地狱的，所以说，啊，这个因人冲动啊，有些表面上冲动的就说什么上师是佛呀。我都说我的身上都给他出一身冷汗啊，他说是佛，表面挺好听吧。那实际上是他认可，等他不认可的时候，也许就说了啊，你这是不是魔啊？这个180度的逆反，就是为后续做了一个铺垫。所以说，有些人看不到后续，但是上师有时候看到这种严重的逆反、这种反差性的时候，真的为这些信徒捏一把冷汗啊。所以，因为就是当他见到了打破自我的执着的修法，因为很多人都是为了自我执着、自我感觉来去学佛的。但是学一佛啊，恰恰要打破我执，要跳出自我境界，啊，往往就无法接受了啊，就会180度的完全掉头，啊，所以说我曾经有一个专门开示，就说如果你诽谤的是个邪师，所以说啊，这种一种给自己非常合理的一个理由啊，他是一个邪师，我可以诽谤他，我也帮助别的人不要误入歧途。啊，其实来说外在的三宝都是映射内心佛性的，因为我里面举例了很多的内容。啊，来去这个非常细腻的讲述啊，你的任何的诽谤伴随着自己都是三途的果报啊，所以来警示信徒啊，外在的三宝都是映射内心佛性的，千万不要自杀慧命，千万不要自杀慧命啊！释迦牟尼佛讲法啊，5000比丘退道，那5000比丘不认可这是佛陀，也不认可他的智慧慈悲嘛，要么为什么要退道呢？你看现在读楞严法华的人热血沸腾的，有几个退道的？你以为他们真的读懂了吗？啊，所以呢，不是代表5000比丘退道，是那释迦牟尼佛就不是释迦牟尼佛了，只是他们这根基正量就这么高，你再理解不上去了，就随缘了。不代表佛不慈悲，不代表佛不智慧，佛讲的就是恰到好处。你们包括参修，一定先认可依止，认可佛陀，千万不要认可信徒啊！他们认为怎么样？佛陀讲的偏差，没符合他们的要求。啊，这来说的话，你本身就没找到依止处，你未必是个佛教徒，啊，咱们也可以说好听点叫学佛爱好者，那不好听的你还反佛呢。所以说，恭敬一切僧啊，从三宝的角度，恭敬一切僧啊，归敬不圆满，所学皆是魔。但是你依止哪个师父，慢慢观察，有缘相应，无缘随缘，师徒关系一定是双向的，一定是双向的啊。就是说，你求法，师父还得教，任何单向性不构成师徒关系。啊，比如你想求法，师父不教，没有关系啊。啊，如果说啊，师父要教你，你不想求，啊，也没有关系啊。你非常圆融的说，那师父将来有缘再说，顶礼师父，吉祥如意啊，这个离开就可以了，就无缘随缘嘛，没人强迫的，信仰自由的啊。所以呢，也做好最基本自我保护，但是恭敬一切僧，但是未必依止一切僧。啊，依止自己的上师和师父，用自己的愚痴的境界，千万别认可我什么智慧境界。以前我写的叫做有漏智慧，那有些人还利用自己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啊，我就说愚痴境界啊，就直接告诉你的位置， 啊，所以说佛陀说只有成佛方知佛与魔，你没到那个正量，你怎么给别人当裁判呢？只是来观察有缘相应，无缘随缘啊，用自己的愚痴境界观察这个师父，咱们世俗地菩提心上看是为了自己还为了众生啊，那为了众生啊，就可以非常的这个慢慢深入这些教法，依教奉行啊，就可以来求法。那师父呢，师徒关系有时候双向，叫愿求双向，你的求和师父的愿得双向起作用，这是一道啊，两把钥匙同时开启的一门啊，任何一个单向性都不构成啊。当然有些结缘的可能这也有这样的因缘，就有些上师师父啊普传啊，这个大家好像接受了一些这个普传的一些内容，也是开许的啊，然后给你结缘性的做了一个皈依，但师父从来没见过你啊，从来不知道你这人的存在啊，但是你能看到师父啊，内心升起欢喜，这种结缘。但是呢真正啊达到这种这个深入修行，必须得是双向，而且能够亲近一致，就在你这个师父身边，上师身边，能够依教奉行，对你本人量体裁衣的教法啊。所以说就指的是啊，咱们先从这个角度双向，真正双向起作用啊，不是结缘性的皈依了啊，是真正修行上的实修上的啊，要达到双向性的师徒关系啊，要依教奉行，就是说什么啊，就是你得否定你自己去认可你的上师师父，而不并不能说啊来去这个认可自己否定依止处，那就完了。学习佛法我说了两条路啊，有些人是永远都在证明自己的正确和达到自己的目的，用一切的佛法为自己服务和看别人的过失，越学佛我执越重，那就伴随心眼越小是非越多啊。有些人是他从来不依止善知识，而且特点凡夫心的特点就是越学越觉得自己明白了啊，而修行来说啊，就是要依止善知识，能够颠覆自我境界，你老找自己的感觉能行啊啊，任何佛法都是啊，都是进行筛选，是我感觉好，我能用得上啊，那能用，自己不感觉不好，点到痛处全都扔掉，那不要学佛。而学习佛法适合自己的佛法都点在痛处上，所以说找到自己适合的教法，不是自己感觉好的，而是找到你的师父给予你的啊，都是点在痛处上啊。来佛法叫自净其事如佛教，针对自我执着，我执贪嗔痴给予摧破，那我执一灭啊，可以说菩提大爱升起，也能融入菩提道，为了法界众生心量宽广博爱，然后再融入菩提心的恒顺众生因缘，结合众生内在的祈请的因缘来给予利益的啊。所以说这完全不是功高我慢，当老师有很多人表面慈悲心，到最后都是为了一个自我的反馈，为了自己感觉好，而并不是众生的利益，因为他本身自己都没有一个真正神圣骄傲的信仰，没有一个依止的师父，如何给别人当师父呢啊，这就是根啊，一定是有自己的至上依止，而且啊，跳出假我，心胸博爱是一个典型的特点，依止善知识，广达菩提心啊，是一个修行的根本保障啊。学习佛法，慢慢的融入菩提道，不再相信自己境界的真实性，因为万物苍生都是自己啊，融入到万物苍生的内心，当然这个叫如法去面对的，而并不是舍弃了依止啊，走告这个轮回共业。所以要特别注意啊，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五千比丘退道，他们不认可佛，代表什么呢？只是他们自己的境界而已啊。所以说佛陀开启了这个佛法，嗯，当时来说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啊，你这个说的佛法出处在哪里啊，有什么引证啊，引证概念并不代表它能证明它的正确性，这你要理解，佛法是一个工具啊，任何的语言都是一个工具，只是加固讲法者的观点的这种可以说一种强调性啊，来加固这个观点的一个方向，所以说它是为这个观点来去添砖加瓦的，而并不是判断它的方向性啊。也可以讲任何一句佛理都可以错用啊，任何一句佛理都可以错用，它都可以随人的发心的方向来去重新定位方向啊。所以有很多的人刚才我说了，像这个利用这些经文，包括什么依法不依人，依法不依人都是对人讲的，都是人对依人的弟子们讲的啊。那当时听法的一些弟子们都是依止释迦牟尼佛这个圣人，那不是人说的是什么呢啊，是这句话本身就是人说的嘛啊，就依法不依人是佛要圆寂走了，对依人那些弟子说啊，你们就别哭了 啊，成天就哭啊，也不修行啊，得依教依止教法，那教法就是佛陀，所以在《大涅槃经》的因缘讲依法不依人，因为不能不讲了，因为佛要走了啊，人身化身佛要离开了，幻化了啊，这个幻灭了，那只能是啊抓住这些教法来去跟佛的心相应啊，所以说都是对人法分别的那些信徒啊，他们没有达到真正的这个人法不二的境界相应，所以对他们要强调一下啊，不要在色身上的执着，而能在佛理上的深入。所以引用经文教法啊，是加固讲法者的论点。但是呢啊，当时我说释迦牟尼佛时期佛陀开启佛法，佛陀讲法引用哪段经文了？没得引用，只能当时可能引用一些外道的一些内容啊，当然未必外道就是错误啊，佛陀本身取了外道之法，有很多融入佛法利益众生所用啊，所以说现在很多人都是引用经文代表正确性，这个未必的啊，经常有些断章取义方向错用啊，典型的还有什么一这个像我们所讲啊，佛法不离世间觉啊，很多人是轮回在心中高过于佛法啊，那叫佛法不是不离世间觉，那是佛法被轮回所驾驭，而佛法不离世间觉啊，是心中佛法至上低位，能够去来引领世俗，将世俗变成佛法。所以说啊，一个人的依止处是构成你这个观修的一个前提，所以现在很多人引用这些啊，就是经文呢来代表正确性啊，就是其实我强调这是经常被断章取义方向错用啊，产生一种学佛反佛的一种严重的一种业行，所以不代表刚才讲五千比丘啊，他们否定佛陀就不是佛陀，也不代表佛陀讲法的不慈悲和不智慧啊，而是度度精准啊，只是这些信徒的资粮浅薄，因缘到此。所以作为每个信徒自己关照自己的佛法和师父，自己不理解的时候不要盲目否定啊，要能去来关照自心的错误，尤其是依止弟子任何的教法啊，点到自己痛处的时候啊，首先要学会的是跳出自己假我境界，直接融入上师加持，直接接受教法，来去审视自心的无明。所以信徒啊，不要担心信仰给自己什么压力，这些都是自愿的，你得是真正你求法啊，才能够给予的，这是宝贝，很多人还躲着还防着还警惕着戒备着啊，我说你有点多此一举啊，这些有些人还要求上师我有什么错误，我说我对你没有什么任何要求，因为你没有想全盘接受教法，这些是法宝啊，口渴的人才能品尝甘露水的甘甜，这甘露水到你嘴里必须要达到甘甜的程度，否则我不会给的啊，叫恭敬生万法。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觉悟一法没讲，准备入涅离开的，因为没人祈请，没有口渴的人，哪有水啊，不存在的，没有病人哪来的药啊，不代表众生的无明，而是要认知自心的无明啊，所以说得有这个叫祈请为佛缘修行啊，或者哪些有过患呢，如果说你发愿，我说了就不要出尔反尔，这个是严重的过患，所以你在上师诸佛面前说话要特别注意啊，一定要言出必行，行胜于言，千万不要说了就不做啊，这个说了佛否了说，要能够真心去做啊，行为甚至你的行为肢体语言要高过你的这个咱们说了发音的语言啊，嘴皮子语言，所以上师会引领你达到真正的愿望的成就，但是啊，你要做这个发愿了啊，你要能够经受起上师的引领啊，你要想走这道路啊，那我引领你的方向，你中间有可能懈怠，我给予你鞭策，但是也看你的资粮，如果你有这资粮，有这个内心的一种信仰啊信念，那就是能够去修正自己，能往前走。如果说你的逆反心资粮不具备啊，也随便你，就像五千比丘一样啊，这个缘来缘去。都要发自内心的珍惜祈请，因为上师都在给予你最精准的回馈，你想学佛才能真学，你不想学佛啊，你就随缘你自己的因缘，你不要指望着上师来求你学佛，那时候来说就见不到佛法啊。这个为什么有人说啊，那佛陀不强迫众生都解脱出离轮回，把轮回封闭了，都往生净土给众生超拔，难道不具备一种慈悲和智慧吗？不具备这种威猛和力量吗？都具备 啊，但是每个众生看的是自己的心呢。你轮回的心，你到净土一看还是轮回。其实众生都在本性自性家园，是自己的轮回心投影出了这个境界，投影出你是凡夫的一个实相。啊，所以说为什么佛无众生可度也，都要慢慢的去来学习。所以不要，就是关键是不要随口的啊，有些在上面前的许愿违背誓言是有罪业的啊，跟世俗的你什么发愿完全不要相提并论啊，这是在上师诸佛面前说话，一定要言出必行啊。这个最严重的有些呢，刚才讲的有些出尔反尔啊，有些呢还不算最严重，最严重的就是诋毁诽谤三宝，恶念相应啊，以怨报德啊，这种来说，可以说，因为我们佛法修行，在上师的引领下，最重要的就报师恩、报佛恩啊，这是我们修行的核心所在，也是引领着智慧解脱的一个根本方向。而违逆啊，这种师恩佛恩，尤其是去来诽谤这个三宝的，诽谤你曾经给过你恩德的上师和师父啊，你内在的迷失的那个佛性，这个种火就会熄灭。砸碎你内在的佛性，到任何地方都修不了了，就自杀慧命。所以我在强调，有缘随缘啊，有缘就修，无缘随缘，信仰自由啊，认真的观察一直上师三宝，在你的境界愚痴境界的观察相应，不是在定义啊，非常有必要，观察是非常有必要的。而且在这个我带领的实修道场，最少要观察3年、6年到12年的时间啊，来去在五大心观上来去让你去体验一下，做一个弟子真正要面对什么。你不要说后续上好像上师修了啊，跟上师修行遇到了很多烦恼障碍，我完全都是无所应对的，我非常惊讶，远远超出我的想象。不会的，我在这里的前行修法都让你亲身去来一定的体悟啊，这种体验一下啊，这种修行的啊，这个咱们说的酸甜苦辣，让你去来领受啊，让你自己做决定是不是要能够深入教法，真正想走这道路，要特别注意啊，不要以自己的心来去给自己下定义，封帽子，扣封顶啊，扣帽子，而要观察因缘啊，可以不依止，但是不要恶念来去诋毁，造恶缘。啊，要能够理性的，当然要做好最基本的自我保护。僧团的管理不是居士管理的，而是高僧大德上师活佛管理的啊。要能够多起信，智者圣贤的出世啊，自己呢好好的自应其意，修好自心，将来能够真正的将这种智慧的光明洒给宇宙万物苍生啊。愿众生都能离苦乐，都能得到解脱，也真心的祈愿宗教大团结，苦海被廉耻啊，都希望咱们教内的大兴啊，僧赞僧，教赞教，居士之间互相随意赞叹，恭敬三宝，严明戒律啊，能够可以说广发菩提啊，都愿大家能够端正自心了啊，这个咱们说国家兴衰呀，匹夫有责啊，宗教兴衰呀，信徒有责，要从自心严于律己啊，咱们说善护口业不及他过，善护身业不失律仪，善护意业清净无染，从因地修法啊，这些基础上一定要扎牢这些根基啊，因地修法就是把自己放在最低点修法，啊，把自己放在最低点修这什么啊？恭敬谦卑啊，恭敬三宝，恭敬一切万物苍生，啊，能够把自己的我执给它压低啊，能够抬高上师三宝，升起内在的佛性，能够依教奉行，融入利益众生的轨道，看一切众生的佛性啊。所以说，这个恭敬啊，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核心所在。恭敬上师三宝，以上师三宝加持的智慧来去恭敬万物苍生，不是让你去来随凡夫轨道走的啊！我再强调啊，所以说这个恭敬心，不管你念佛、念经、持咒，都在修这个恭敬心，要特别强调的啊！恭敬心，你乃至于后续当融入菩提心啊，其实都是恭敬心的一种升华。都愿大家精进佛道，好好修行。